请翻开《超越轮回修真次第》第二十页。第二十页，我们上次呢讲到了皈依三宝之后应该要做哪些事情啊？这里边呢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依止的方法，第二呢如何亲近善知识，第三啊四部分啊，第三呢是依止的利益。那我们现在呢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都是讲完的，那我们今天看啊，第三部分的内容，依止的利益。那这个依止呢，那就是亲近与善知识有什么好处？那就是跟这位善知识学习佛法能得什么利益啊？所以称为依止的利益。如果这两个字分开来呀，依那就是依靠，这个止呢就是止住，就在这个地方依靠这位善知识学习佛法，那就是依止的意思啊，这依止的意思。那依止的利益有哪些呢？我们经论当中，祖师大德们他怎么说呢？有如法依止善知识的原因，就能得以亲近佛法。那这个是第一个概念。那我们在生生世世的生死轮回里边，为什么我们在生死的长夜当中没有智慧？我们平时所亲近的都是哪些呢？我们都亲近世俗的啊，五欲六尘。那我们现在依止于上知识，就能够得到啊这个佛法。佛法顾名而思义，佛是觉悟的意思，佛法就是觉悟的法。所以我们在长夜当中啊，就可以得到光明。所以下面说，诸佛多生欢喜心。这个亲近善知识得到佛法，为什么十方诸佛多生起欢喜心呢？大家想想看啊，佛来到这个世界，他也不需要我们金银财宝，也不需要给他停地房屋。十方诸佛来到这个世界，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能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的方法不是世俗的法，世俗的法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这个五欲六尘，只是让我们增长贪心，它不会让我们增长清净心。那我们有清净善知识，学习佛法，增加智慧，这些智慧可以破烦恼、消罪业、增福报、了生死。生死了了，六道轮回没有了，才能得到啊究竟的快乐。所以十方诸佛如来看到我们能够啊这个得到佛法，亲近佛法，就能够升起欢喜心。所以这些文字从表面上一看很简单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会十方诸佛多会生欢喜心。那这个是性质的利益。 那这样正确的因种下来了，由我们今生今世如法依止上知识种下来正确的因，将来呢就能够得到正确的果。我们楞严经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因地不正国遭屈辱，大概的意思怎么说呢？如果是刚开始如果是不正确的，这个结果呀那就会弯弯曲曲，挫折很多，结果也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刚开始如果没有正确的理念，纵然是后来把这个错误的这个理念纠正过来，但是一情错误的这个理念的种子已经种在我们心当中了。今生今世虽然有上知识重新给予纠正，但是来生来世已经种下来的错误的因种，这个种子如果遇到外道，没有佛法的指导，那这种不正确的种子啊就会起性行。在佛经里边告诉我们这个理念，所以如果刚开始我们如果是错误的一种资进来指导自己修学，那就是非常可怕。好，那我们现在有清净上知识的原因，刚开始学习佛法就有正确的理念，这个因种下来啊，将来只是呢常欲上知识，我们来生来世在将来的生命当中我们还需要继续修行。在佛经里边经常讲佛道长远，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最后才圆满，所以我们在将来的生命轮回当中生生世世我们一直在圆满自己的生命，在完善自己的生命，最后趋向解脱。所以在我们生生世世的生命当中依然需要善知识的指导。这个就是将来的利益啊。那我们今生今世如果是这个种下来不正确的因，怀在这个错误的知境，那我们将来的这个结果呀，将来的这会遇到呢叫恶知识，那不是善知识。那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不正确的因种下来将来会遇到恶知识不是善知识呢？大家知道人以类己物以群分呐，我们有什么的经验就会招感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怎么样的一个人。大家想想看，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同学如果心里边没有一个善根，那你也不愿意坐在这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善根在，所招感来我们今生今世现在大家坐在这里学习，这个都是过去的善根。如果我们的知境是错误的啊，刚开始学习佛法就认为不需要听经闻法，这迎经一眯打坐就行了，那你这个念头啊这个因种下来之后，来生来世呢也不会遇到善知识，也遇到错误的人告诉你好好的在深山老林修行就是了，最后修成旁门外道去了。所以这个非常可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如法依止善知识，清净佛法，诸佛生欢喜心，将来只是常欲善知识。这些人啊，也 这些人呢，这些呢都是这个一直的利益啊。还有呢，不堕恶趣，不堕恶趣。这个恶趣啊，那指的三恶趣：地狱、恶鬼、畜生。如果加上阿修罗的话，就四恶趣了。我们一般指的这个恶趣呢，是三恶趣为主啊，也有把这个阿修罗放进去，成为四恶趣的。那我们清净上知识不堕恶趣，恶趣的因那就是贪嗔痴。我们学习了佛法，明白了因果，我们生生世世能够遇到善知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自然不会呀造杀盗淫种种罪业，所以呢不会堕落善恶趣，而且能够速断一切烦恼恶业，很快呀就断除一切烦恼而已。那这些为什么说一直上知识就能够很快的断除一切烦恼恶业呢？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在甲邦里面呢，已经学到这个藏教的这个修行啊，这个修行之情怎么样忏悔业障，寄居资粮，在寄居资粮当中的这个四情体，在其他宗派称为持家行啊，这个修止观之前的四情体当中的其中的顶礼三宝法，我们如果普通的没有学习，我们这个顶礼三宝啊，一个人一拜也是一拜的功德，两拜有两拜的功德，那我们在修四情体的时候那就不是这样的啊。那一个人拜的时候，那不是一个人拜，同时是无量众生多是在拜，一个人供养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化形成无量的身体同时在供养的。那你看这样经过这个学习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修行啊怎么样很快的就忏悔了业障，消除了罪业，得到了福报，也能够啊消除我们的烦恼。我们不要说出世界法，如果在世界法，如果靠自己摸索，那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啊。那经过别人给你指导，那我们就很快呀这个就掌握了。我们在学世界法都是这样，何况呢出世界法。那我们世界法自己可以去摸索，什么原因呢？因为生生世世以来所有的世界法我们曾经都做过。出世界法为什么需要上知识的指导呢？因为证到罗汉果位，证到菩萨果位，证到佛的果位，我们从来没有证到过。不单单是今生今世，我们对三乘的圣人境界是生疏的，是陌生的。从无始劫以来，我们一直是反复，从来都是生疏的。你说我们不需要学习，自己去摸索就行了，你说怎么可能？所以这里说呀，有依止于善知识呢，就能够速断一切烦恼恶业。烦恼和恶业这是两类啊。恶业呢它是怎么来的呢？恶业是烦恼来的。恶业是烦恼所创造出来的。当恶业它不会生长，是有烦恼的推动，恶业才会越来越广大，越来越广大。那我们有清净上知识的原因呢，很快就能断除一切烦恼和恶业。还有呢，不被菩萨恨。 那在将来的生命当中，我们不会违背啊这个菩萨的这个大乘法门。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法心，让我们升起这个菩萨这个菩提心啊，所以在将来的生命当中，我们一直在延续这个大乘种子，所以啊就不会违背啊菩萨恨。常具正念，那有清净上知识的原因，在我们的身口意当中啊，这个正念啊就不会丢失。上知识随时我们就会这个教诫我们啊，来点醒我们。我们听师这个讲经总共算起来呢也有十几年二十来年了，这个居士有很多的居士啊，他这个感触很深。他听师听经听了之后，这一段时间这几天啊，他心里面很清净。好了，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又忘记掉，然后半个月再听下又感觉又好一点。这是什么原因的？那就是来这里听一下，让他来点醒一下，听一下点醒一下啊。所以我们这个正念呢就不容易丢失，长时间不听了呢，好了，这个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常居于正念，以这些原因呢，功德资粮静静增长，成谤性情究竟一切毅力。这几句话，功德资粮静静增长，成谤性情究竟一切毅力，这是告诉我们修行的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能够得到利益。我们修行从凡夫到成佛总共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是资粮道，第二个是加行道，第三个是净道，第四个是修道，第五个是究竟道。我们有清净上知识，常具正念的功德资粮，那这个是资粮位，就是资粮道。什么叫做功德资粮呢？大家想想看啊，我们当一个人必须是具备什么资粮呢？五戒功德的资粮。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功德资粮，我们今生今世也不会投胎当人。那升到天上去也必须有功德资粮、福德资粮，没有福德资粮也不会升到这个天上去的。以这个道理来说明，我们想要超越生死轮回，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功德资粮先要把它具备好。功德资粮是怎么具备呢？那就是消除自己的罪业，忏悔自己的罪业，增加自己的福德功德。我们在正式修行之前呢，这个资粮先具备好。所以我们现在布施啊、持戒呀、拜佛啊、诵经啊、忏悔呀、做种种善事啊，这些都是资粮。那这个资粮呢，我们每一宗每一派它要求都不同啊。在其他宗派呢，有的称为这个五加行、六加行的都有，他要求这个心要做多少的这个事好事，或者这个供养要供养多少次，拜佛要拜佛多少次。那这个思想呢，不单单是佛教是这样，道教也是这样。道教呢要求我们啊，这个要做好八清净好事，是一个阶段 所以这些呢多属于这个资粮的这个概念。但我们能够亲近善知识，就知道这个积聚功德资粮的重要性。我们要修种种啊，福德功德，这个是资粮位。第二呢，进进增长，那这个是加行位。这个加行位什么意思呢？那由我们功德资粮具备了之后，这个是预备工作，接下去是正式修行的，要加功用行，这个称为加行位。所以我们的这个时候的啊，智慧福德呢就进进增长。成棒性情，那这个呢是静到位和修到位。静到位为什么叫做成棒性情呢？静到是什么意思啊？静就看到的意思。看到了什么呢？就看到了万法的本体。这个静或者把它是正道的意思，正悟的意思。正悟了什么呢？正悟了万法的本源。那这个静到位啊，就是相当于明心净性，开大悟啊，进到了自我的本性。那进到万法的本体，我们明心净性了，为什么叫做成棒性情呢？佛法给予我们的利益并不是死了之后我才能够成佛，那不是的。在性情目前这一生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证悟到了这个境界，就能够啊这个明心净性，进到了这个万法的本体，万法的本源啊，所以叫成棒性情。那第二呢是修道，修道为什么叫做性情呢？我们在进道之前的资粮位也好，加性位也好，还是眯着眼睛在修行的，因为没有看到自性，没有看到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真如法性，还是眯着眼睛的。进道之后看到了自己的真如法性了，这个时候的修道呢，修行啊，是真正的修行的，就像睁开眼睛一样的。所以是进后起修，进道之后起来的修行啊，才是真正的修行的。我们现在都是这个瞎子摸路，都是眯着眼睛的。说修道也不是说要将来死的时候再修道，多是需要性情今生今世就要修道的，而且多能够让我们得到利益的，这个叫成棒性情。究竟一切义力，究竟一切义力呢，那就是这个究竟道、资粮道、加行道、净道、修道、究竟道。究竟道呢，通过我们正确的这个修道之后啊，自然能够达到无上菩提的境界。究竟成棒啊，一切的这个圆满的生命体了啊。这个一切义利啊，就是所有一切的利益都圆满了。无上菩提究竟之道啊，已经成棒了。那这个是一直的利益啊，一直上智的利益。好了，这句话我们如果从修行的位置上来说，功德资粮进进增长，成棒性情，究竟一切义利，那指的是这个修行的位置啊，从凡夫到成佛，多是依止于上知识而能够获得这样的利益。那这段话如果简单来说， 然后从表面上来看的话，这个功德资粮进进增长，那这个容易理解啊。成谤性情究竟一切义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成谤性情指的是今生今世的种种的福德功德，这叫成谤性情。究竟决定呢，究竟啊指的是将来的这个种种的功德利益。那这句话成谤性情究竟一切义理，那就告诉我们，无论是今生今世的人天的福报、富贵、平安、长寿等等，多能够得到圆满。究竟呢，将来的成佛无上菩提也能够得到圆满。如果是从表面意思来解释，那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个是第一段，一指的利益啊。第二段，福至尽是上知识者，则心识所积，当受恶报之业，能于此事身心少感不安，或梦中消受微苦，即可转灭离尽。这个福至啊，就又的意思啊。另外，恭敬诚实上知识的原因呢，过去所积累的罪业，这些罪业我们应当要遭受恶报的，本来要去要受果报的，但是我们又敬视上知识的原因呢，就能够啊让我们今生今世的这个身体或者心里边少感不安，我们感遭到的业呢，感受的报啊，稍微的是一点点觉得自己这个不安心不安定啊，或者在梦当中稍微受点少少的痛苦，把过去是所造的恶业当受重报的呢，就可转灭离尽。这个净持善知识啊，有这样的一个功德，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下面告诉我们，持之善根，教诸供养，无量佛陀尤为趣胜。这句话告诉我们，哈哈，如果是亲近善知识啊，诚实这个恭敬诚实善知识，这样所种的善根呢，功德很大。一比较，比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个功德虽然很大呀，但是我们恭敬诚实善知识的功德呢更大。那我们这句大家就不好理解了，为什么说恭敬诚实这个善知识比供养无量诸佛的功德还要大呢？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概念理一理啊。问题在哪里？大家知道，生我们身体的是我们父母，我们今生今世的父母呢是色身父母，他的这个时间是一百年，我们今生今世的生命一百年，这个身体是来自于父母给我们的，时间是一百年。然后呢，这个缘分尽了之后就拜拜了，我跟你儿子跟这个父母亲啊就各奔西东了，父不认识了，所以他的时间是一百年。那我们这个修行修成功了之后，这个是法身，这个法身是谁给我们的呢？就是自己的师父给我们的啊。这个父母亲是我们肉身父母，那这个师父呢是法身父母， 法身父母他的实经啊，他是这个生生世世的啊，他这个不禁止于一百年。那这个理念已经搞懂了，接下去呢我给大家讲个这个公案。有一次这个释迦牟尼佛以那年啊，印度刚刚闹饥荒，然后整个的僧团大家呢都没有吃饭啊，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好几天呢也没吃饭。然后有个比丘啊，他就想，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是法王，怎么可能会接受这个饥饿之报呢？他我应当供养。然后那个比丘呢，就把自己的这个钵啊、这个衣啊，什么东西都卖给人家。卖给人家以后呢，去买的粮食就供养释迦牟尼佛。然后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他说你这波饭米是怎么来的呢？这波米饭啊怎么来的？释迦牟尼佛知道了他这个情况啊，然后故意问他。释迦牟尼佛知道了为什么明明要问他呢，主要呢是一个教育的作用，让大家多能够明白这个事情。所以当这个比丘把这个米饭拿上去给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说你这个饭啊是怎么来的？然后这个比丘如实的回答，他说我是把自己的东西都卖掉了所以呢换了这个一锅米饭。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呀，他说你用这个自己的衣钵卖掉了之后换了一碗米饭来供养我，他说我没有福报啊接受你这个供养。当时这个比丘听了之后啊，这个汗骨满立啊，他觉得不可思议。那这个佛陀是一切智者圣中之圣啊，福报圆满者，你怎么可能是没有这个福报接受我的供养？然后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这个道理，你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衣钵，这个是佛法的传承，这个东西最珍贵的东西，对出家人来说这个最珍贵的，最珍贵的东西呀，你换了一波饭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的供养。然后这个比丘他就问释迦牟尼佛，如果你释迦牟尼佛不能接受我的供养，那谁能够承担起这部分呢？因为经上天下佛最大了，经上天下呀佛的福德最圆满了还有谁能够接受你这个接受我这部分？然后释迦牟尼佛就问那个比丘，他说你家里是不是还有父母亲？他说父母亲在啊，那你家里是不是闹饥荒？他说对。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呀，他说这部分呢只有你的这个父母他能够接受啊你这个供养。然后这个比丘听了之后呢就非常欢喜的就到了他这个父母亲那边把这个饭就供养他父母了。那我用这个公案来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这里所讲的吃之善根教之供养无量佛陀尤为趣胜。那我们说净恭敬诚是善知识，那他是我们直接的法身父母，就好像那个比丘说的， 哦，就释迦牟尼佛告诉那个比丘所讲的呢，那这一部分呢，父母亲可以承受得起，释迦牟尼佛说自己承受不起，那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这个问题，哈哈，这个法身父母跟色身父母的问题。那当然啊，我们这个佛法里边呢，有究竟义，有方便义。释迦牟尼佛在提倡孝道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孝顺于父母，功德非常殊胜，甚至超过一切诸佛如来。所以佛法里边呢，有究竟义，有这个方便义，要大家呢要善巧的领会。那也就是说，从这一段来说，以持之善根，教诸供养无量佛陀，尤为殊胜。这个是诸佛如来叫我们这个弟子们应该呀恭敬诚挚善知识，那功德获得很大。所以在经书里面呢，释迦牟尼佛讲这句话：如果诚挚供养善知识的话呢，这个善根功德比供养无量诸佛还会殊胜。所以我们听经闻法，大家呢要善巧的领会，这个很重要，不要死在这个具象，不要执着啊这个文字的表面意思啊，觉得呢哦原来这样啊，那我专门是供养善知识，不供养佛了。好了，这个是第三。一止的利益，接下去呢是不一止的过患。那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如果不去亲近善知识，不一止善知识学习，有哪些的这个过患呢？经论当中告诉我们，若不如法依师。此事亦为病忧，应该是病痨啊。此事亦为病痨，或为母亲，后世堕于恶趣，感受无量苦恼。我们如果不如法依止善知识，这辈子啊，容易为病魔所侵扰。那为什么会被病所侵扰呢？你看我们自己修行，在这个瞎修蟒命，修行没有次第啊，应该在后面修的，放在前面修了；应该在前面修的，放在后面修了。这个道，这个次序啊，都颠倒了。这个是第一。那第二呢？你看，我们正式修行，多需要上知识的一步步的指导。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身体里边可能会四大出现不调啊，种种出现的这个幻境，我们怎么样去把它这个调好？那这些需要啊有经验的人，因为这个病呐、在佛教里边呢，就分为四类的病，有一种病，有一类病呢，就是我们七情六欲、五脑七伤。四大不调引起的病，这个呢需要给医生看才能看得好。这个病因啊，四大病因，这个第一种病因，第二种病的原因呢，是我们过去是造了种种罪业，而感召今生今世的这个生病，给医生很难看得好。比如说，前辈子我犯了这个偷盗，今生今世呢，可能就会有这个。肺病，那前辈子如果是犯了邪淫，那今生今世呢就得了这个肾病，那前生前世，那如果是这个打妄语打多，可能得胃病或者是肺病等等， 那这个也就是杀道以外呢，就相对的呢是心肝脾肺肾，它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属于业障引起的病，所以有的人给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吃嘛就要效果，有的人吃了大半就吃不好啊。那这是业障的病，业障的原因引起来的病。第三类病呢是这个冤债病，就是鬼神病了，就是曾经我害过某个人啊，今生今世呢我就得了这个病，这个病是好不了的。我们上次好像给大家同学不知道讲过了没有，台湾的有一个这个年轻人是女的，人长得非常端正，那在18、20来岁的时候呢突然就得了一个病，得了什么病呢？人命疮。人命疮在领口上啊长出另外一块领来，对，这个隐隐约约看上去呢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这个纹路啊很清晰啊，这种病呢称为人命疮。哎呀，这个照片拍出来啊，还没有生病之前跟生病之后，哎呀，真的是这个天地之差呀，天地之差。那这个还没有生病之前，看上去真的很端正。那生病了之后，这个人命疮啊，这个长出来一个，哦呦，看到恶心的，好。然后跟这很多的台湾的医院就看不好，后来他邻居是信仰佛教人。哎呀，他说你这个病啊没办法了，也好好的这个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然后呢他也是没办法的，无奈之下呢他就开始念观音菩萨，这样这个念了三年啊，有一次呢这个很痛啊他就昏过去了，然后这个梦里边呢，那这个冤家就现身告诉他，他说你情深情世害我害死了7条命，说你今生今世虽然遇到了佛法，但是我绝对不会饶你的命的，一定把你抱到死为止。后来他这个醒过来之后就很清楚，他也自己知道呢这个业障很深重啊，后来就要继续的一心一意的念佛。他最后呢这个临终的时候啊，预知世事，他知道自己哪个时候会走，他告诉他家里的人，他说我哪天走了。最后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告诉大家，他说我要马上要往生西方了，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忏悔一直在念佛，这个冤家呀终于呢他原谅我了，他我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话讲完了就走了。所以这一类是冤家债主病。所以说冤家债主病呢，有的人一打普佛一做佛事很快就好了，那可能人家给你结的冤不是很深。有的人呢这个是很麻烦，这个普打了什么弄了还弄了大半天，他就是没效果。第四类呢是肠病，肠病呢就是打坐的时候啊，这个打坐修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不知道这个调整调节，或者在境界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转过来啊，这个时候呢会产生一种病。或者打坐的时候，比如我们这个习惯靠在墙上，时间长了之后呢就得风湿病啊，或者打坐的时候呢它有落肠助肠出肠，在三个阶段当中呢他们又善巧的如何落肠出肠助肠，这样这个我们内心的这个气息呀、气息呢还留在我们体内，久而久之呢就产生一种病，像这类情况呢称为肠病啊。所以我们这个人世间虽然各种的病症很多，但是病因呢并没有离开这四种，一个四大不调病，第二是业障病，第三是鬼神病，第四是肠病。所以这里说的呀，如果不如法医治于善知识医治于师父的话，此事亦为病劳啊。 还有呢，或为母亲，母也有四种母，有五阴母、烦恼母、听子母、死母，这个母也有四种。那这个四种母当中啊，其中的听子母是外来的，是外在的，烦恼母、五阴母、死母都是跟自己，是自己内生而来的，跟外在也没关系。那听子母虽然是外在而来的，但是也是由我们内心而引起来的。这个古人所讲的内心不动外魔不清，我们内心如果不动的话呢，外边的这个魔王啊、魔鬼呢，他没有办法侵害我们啊。无论是内魔外魔，那如果不如法依止善知识，没有得到这个三宝的加持和传承，我们很容易被魔王啊所侵扰、所侵袭。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个修行是一个人在那修的，你这个力量不够啊。那这个善知识的这个传承跟加持的力量，我们的背后后台老板无量的诸佛如来，那这个团体呀、啊，团队这个团队的力量就大了。所以说，这个依止善知识的话，有这样好处；不依止善知识的话呢，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后世多于恶趣，感受无量苦恼。那我们离开善知的指导，你看，我们很容易起种种邪境啊。这个今生今世啊，会有种种的不顺利。那将来的果报呢，是堕落于恶趣，恶趣三恶趣啊，会感受啊无量苦恼。好了，下面说这个五十颂云，这个五十颂啊，就是四十五十颂。他说：“富林听教师，少分生烦恼。”这个叫我们注意啊，这个听教师啊，那就是这个自己的教授阿歇里，不要让少分生烦恼。五智相违背，定落阿毗喻。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呀、啊，故意违背于自己的师长啊，一定会呀、啊、有很大的这个果报。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个所对的境有关系，所对的境就对象。比如我们杀死了一个蚂蚁，这个算个杀生罪，但是呢，它是下品罪当中的下下品杀生罪。那如果杀死一条牛，杀死了一条牛，那这个是杀生罪下品罪当中的这个下中品或者下上品。那如果是这个我本来想杀一条牛，不小心把人杀死掉了，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杀生罪里面的中品罪。那因为呀、啊、本来想杀畜生的，错误的杀了人了啊，我们的起心动念呢主要是畜生不是人，这个是跟我们心的境有关系。那如果我杀一条羊，这个杀生的这个下品罪，如果杀一个人，那我们就是杀生当中的上品罪。那人当中如果杀父母亲，那这个就是上上品的忤逆罪。 这个就是我们所杀生的对象就不一样。那这个违背呢也是一样啊。如果是违背这个普通的朋友，那这个当然这个罪也轻点。如果不违背于父母，这个是我们中国说的不孝顺啊，百孝不如一顺。如果违背于父母的话，我们这个罪过就异常重点。那违背于师父，为什么会他这么重的罪呢？因为他是代表佛法生三宝的啊，是这个原因。所以说五自相违背，定夺阿毗喻啊，要送终受种种报苦。他详细的说的话呢，他说之深刻怕啊，深刻怖。犹抱亲教师，于中常止住。这个由于毁谤自己的师父，所以呢，在阿毗地狱当中啊，长期的住在里面。啊，那这个是四十五十颂里面这样讲的。还有呢，扶持助来生之功德不生，有毁谤这个师父的原因呢，来生来世的功德啊再不会生长。那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一切的智慧传承都来自于师父，那把这个传承斩断掉了还毁谤这个师父，像我们中国所讲的这个欺师灭祖，那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功德呀，来生的功德他就不生啊。诸疑生的失坏，各种已经生长的功德呢，就把它丢失坏掉了，消失破坏掉了啊。就好像一棵树根破坏掉了，树根破坏掉了，虽然已经长出种种的枝叶茂盛，花骨茂盛，有根破坏的原因呢，所有的花果枝叶就坏掉了，慢慢就坏掉了。因为善知识是我们智慧的根源啊，我们一切的传承来自于善知的传承，所以我们欺师灭祖，把这个师父这个加持传承断掉了，就根断掉了。所以呢，诸以生者失患，那就是这个原因。常于不善知识，即恶有未履，那有毁谤于自己师父的原因呢，跟不善知识，跟恶知识，还有呢恶友，为这些作为朋友啊，有这些原因呢，也会让我们这是信使啊，也会让我们功德损尽，过失增长，生出多种不可爱乐之事，生多种不可爱乐，就是可能会产生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啊，甚至多种不可爱的知识。这个应该是句号啊。由于上面的原因有这么多的过患，所以对一切能感受苦果的因悉因断之，这个因是应该的因，悉因断之，悉因断之的因是应该的因啊，多应该呀，把它断掉。好了，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个第二听闻正法啊，第二节听闻正法。我们第一节医治的方法呢，分为这个四部分呢，基本是讲完的。那我们这个皈依了之后应该怎么做，第一部分医治的方法又分为四部分讲完了。那皈依了之后第二部分呢，我们还应该要做哪些事情要去做的呢？听闻正法。在听闻正法里边又分为呢这个三部分啊，第一是听闻正法的利益， 第二呢，如何听闻正法？第三呢，所复自心。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的事情啊？做了有什么功德？不做有什么过患？好了，我们看第二，听闻正法。属心呢，第一点是听闻正法的利益，就是我们学习佛法有什么好处啊？学佛皈依之后，为什么还要听闻正法呢？下面说，因为呀，凡夫智慧不够，很难分辨善恶法，这个是主要的原因。这个善恶法呀，指的是恶法呢，是让我们跟烦恼相应的堕落的生死法；善法呢，是跟无漏智慧相应的出世间法。我们凡夫对这些东西不懂，很难分辨。所以学佛的人，为了要断恶修善，超越有漏生死，取证无漏涅槃，所以需要听闻正法，然后呢修行。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那就是为了了生死，证涅槃。那如何了生死，如何证涅槃，我们必须要通过学习。例如《大宝积经》告诉我们说，如人如暗室，复必觉光明，虽有中色相，非明影所净。那这个比喻啊，就好像说进入黑乎乎的房间里边，全部封闭起来，一点光明都没有。这个房子里边黑暗暗的，虽然有各种的影色，各种的佛像但是这个不是有眼睛的人就能看得到的，因为没有光明的。那这个比喻什么呢？如是虽有人内具诸明解，不闻于正法，善恶何能晓？像这个情况我们对于佛法也是这个道理。虽然有的人我们有眼睛也能够理解，也能够理解内具诸明解，我们这个心里边本来就具有这个理解的功能领会的功能，但是呢不听闻正法的话呢，善恶法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就好像这个房间里边虽然有种种东西，没有光明怎么知道的？我们虽然具有这个了解的这个功能，如果不听闻佛法，怎么可能懂得佛法呢？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听闻多听闻佛法有什么好处呢？多闻能解法，多闻不造恶，多闻舍五逸，多闻得涅槃。我们这个多听闻佛法的话呢，自然就能够理解佛法的有多听闻佛法的话呢，我们自己不愿意去造恶了。我们为什么会造恶呀？就是因为对某一法不了解，认为这个是好的，所以产生贪心嗔恨造种种恶业。我们听闻佛法给我们说明了人生的真相，对事物的真相了解了呢，我们不自然不造恶多闻舍五逸，你看，我们如果不听经佛法，都去干什么去了？唱歌跳舞、卡拉 OK 你这些对我们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听闻了佛法才知道，人生难得呀，不能浪费这个生命今生今世，我们做那些事情，对我们身体生命没有解脱的意义，没有什么好处，那等于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听闻佛法，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自然会舍弃没有意义的事情多闻得涅槃，我们证得无上菩提，到达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也都是因为有听经闻法而获得。 上听增长闻，闻能增长慧，慧能修净意，得意能招乐。这个上听，善巧的听闻佛法，就能够增长啊闻慧。啊，这个智慧呢，分为闻、思、修三慧。闻能增长慧，有听闻闻慧原因呢，就让我们能够增长思慧。慧能修净意，这个有思慧的原因呢，就能够增长啊这个修慧啊，这个修清净的这个功德。得意能招乐，聪慧得意以性正法灭旁。我们这个得意啊，有闻思修的话呢，就得到了中道第一义谛。这个义呢，就是中道义啊，或者实相义。有中道实相啊，就能够招得涅槃的快乐。所以聪慧的意义正信法涅槃，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得到了中道实相的这个佛法义理之后啊，就能够在性身当中证得了涅槃法。所以叫做这个聪慧的意义正信法涅槃。这个涅槃我们多次讲过了，是不生不灭的意思，所以这里说正信法涅槃啊，在我们这个生命存活的时候呢，就能够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啊，不是死了之后就是涅槃啊。净觉法相，净觉法相应，证得第一乐。这个净觉法，这个觉法就是佛法，这个佛法是清净的，我们内心当中跟清净的佛法相应的，所以能够证得听上人经、四出四经第一快乐。菩萨闻法以正法上安住，为是大光明，醒菩萨妙，醒菩提妙恨。这个菩萨就是修大乘法的人啊，听闻佛法之后呢，我们把心善巧的安住在正法当中，这些人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当中的大导师，为是大光明，它是比喻啊，黑暗当中为作光明，苦海当中为作诸行。说为是大光明呢，就在世俗上啊，就可以做导师的，可以引导别人了，然后自己呢，无论自己也好，他人也好，多能够修行无上菩提的微妙的修法。那这些功德利益呢，多是因为听闻正法而来的，听闻佛法而来的。又恨怨平云，这个是普行不杀啊，这个恨怨平。恨怨平上释迦牟尼佛怎么说呢？不知三世事，以寡法财宝，宝富之欲心，人行处无别。这个不知三世事，这不知道过去未来性质的因果的这个事情，不知道佛法的事情啊，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也寡法财宝，寡就是缺少啊，也缺少佛法的宝贝。我们说这个法宝，法宝啊，佛法就是这个宝。世俗的宝贝我们知道，它能够让我们一生一世得到利益，佛法的宝贝呢，让我们生生的世世得到利益。我们既然这个不听经闻法啊，那就不知道功德法宝。有听经闻法的时候呢，那就能够啊得到功德发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知三世事，以寡法财宝。那既然不听经闻法，指什么呢？饱腹之欲心，饱腹，听听这个吃进去啊，肚子饱饱的，填着大肚子，吃得肥肥胖胖的，都在干什么呢？就是增长自己的贪欲心而已，饱腹之欲心。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虽然长了一个人的形状，但是跟畜生没什么区别，这人形畜无别。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呵斥那些懒惰的人呢？如果说只是把自己吃得肥肥胖胖，微苦怕乐，这个微苦怕这啊、哦，这个怕苦喜乐呀，那一切畜生也是这样，啊，这个畜生也怕苦，他也先选择快乐。那我们人如果仅仅也是这样怕苦，这个喜乐，不愿去修行，你看，那我们比畜生并没有高级的多少，啊，所以只有听经闻法，我们才会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下面。又法言经普行行愿品啊，对于少许的过失说，这个缺少学习的人，他们有什么过失啊？少学或心高，一盲如扭机，如所属子物，自为极能多。知海广览量，不测己增棒。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缺少学习的人啊，就没有智慧的人呢，或者他是心里边的功高我慢啊。古人所讲的我慢高张不出得水，我慢功高心呐，不会得到真正的智慧的。这些我慢功高的人呢，一盲如扭机，稍微得到一点点呢、啊，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扭一盲如扭机，它什么意思呢？扭蹄踩下一个地上，哦，出现了一个印痕。一下雨啊，这个扭机里的水呢就满掉了。就是得到一点，他觉得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一盲如扭机。如所属此物。你说这个老鼠的这个鼠爪有多少东西，能拿多少东西，它拿了一点点呢，自为极能多，自为啊极能多，已经觉得自己已经很多了。实际上呢，知海广能量，不测极增棒。这个佛法的智慧啊，像大海一样的广大难以测量啊。然后我们不学习的人呢，自己测不到，还要呢增加诽谤，还要诽谤自己学什么学，有什么好学的、哦、自己不学习的他还诽谤别人。所以这些人呐、啊，就好像呢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哦、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呀，这个喝的都是正确的水，就像牛喝进去，这个挤出来就是牛奶。这个蛇饮水成毒呢，这个蛇喝进去的都是毒水啊，水喝蛇水喝进去就成毒，有毒了。这个比喻呢，错误的资金呐、啊，这个吸收进去之后呢，排出来的那多是啊吐毒啊，说蛇饮水吐毒。知学成菩提，愚学为生死。有智慧的人学起来之后呢，自然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愚痴的人都是学习那些世俗的法，不愿意学习，所以呢只增加生死。如是不了之，师有少学过。对这些不能明白呀，那多是因为呢缺少学习的原因，缺少学习佛法的原因。好了，下面说以上经论呢、啊、说明了多闻的利益，不闻与少学的过失，可知听闻正法的重要了。好了，这一段呢、啊、主要是给我们说明这个听闻正法的利益啊，听闻正法有什么好处。那这个强调啊，就是归来之后我们需要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呢就能够有很大的利益。那我们在接下来呢，既然说明白了这个学习佛法 这个重要性，有这个好处。说在第二部分呢，就告诉我们如何听闻正法。这个如何听闻正法呀，这一点也是我们平时比较缺乏的，大家这个听经的时候呢，这个马马虎虎啊。那我们在听经之前，对于听经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的去认识，这个很重要。所以这里如何听闻佛法呢，那就知道这个道理啊。那如何听闻正法，我们这个汉传的这个经论当中有很多的内容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啊。所以对于听闻正法应该怎么样去认识的话呢，每一部经论里面列出来也不一样啊。对于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在下次啊给大家呢这个继续讲解啊。我们今天说讲的内容，这个主要呢是说明了这个不一直的过患，听闻正法的利益，这个一直的利益，不一直的过患，还有听闻正法的利益。今天这三部分呢，我讲的稍微多了一点点。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大家对这个方面呢，平时就是这个关注比较少啊。特别这里讲到了这个不一直的过患啊，有的人会怀疑，那怎么会这么严重啊？那这个甚至呢，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师父啊毁谤这个弟子的毁谤师父，我们在佛经里面怎么说的？祭师度师法中大谋。当个弟子的这个毁谤师父，记恨师父，他是这个佛法当中的大魔王啊，嘿嘿，所以这个祭师度师法中大魔，我们很多情况呢就不知不觉的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所以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一直的过患、不一直的过患跟一直的利益，这些呢我们需要正确的这个认识啊。所以我们要相对来说要讲的详细一点，不然的话我们看表面意思大家看得懂，那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重罪，那大家就搞不清楚了。好，所以呢需要我们详细的讲一下。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下课。